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2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人民和乌克兰人民自豪地站在一起。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stood proudly with them.
中国疫情的民间反应，记者思阳深度报道。我不反对开放，我反对的是拍脑袋的决策。拜登总统明年将对非洲进行历史性的访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请宇宙为您播报几条要闻简讯。第一条新闻，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的访问。宇宙，
好的，志源。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12月21号在白宫欢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这是俄罗斯今年2月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泽连斯基已知的首次出国访问。拜登说，美国人民和乌克兰人民自豪地站在一起。泽连斯基用英语向拜登表达了我和所有乌克兰人民发自内心对美国跨党派支持的感激。就在泽连斯基到访之际，美国国会议员们正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另外4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这将使美国的战事援助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时间星期三12月21日晚间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动情的演说，以此结束了他的华盛顿之行。他对美国议员们说，虽然有各种困难和悲观绝望的预设，乌克兰没有倒下，乌克兰还在顽强地活着。他感谢美国给予的军事设备和财务支持，但是他说乌克兰还需要更多的援助。泽连斯基说，在争取世界人心的战斗中，我们打败了俄罗斯。志远，
那么对于泽连斯基访问美国，俄罗斯是如何回应的？宇宙。
好的。那么俄罗斯方面呢，星期四说还没有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美国的访问中看出什么和平的迹象。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泽连斯基，随后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10个月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侵略战争，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告诉记者，泽连斯基对美国的访问表明美国间接在与俄罗斯交战。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和人道主义支援，星期三又宣布一项新计划，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说，更多先进的武器将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大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的导弹袭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爱国者导弹不会有助于解决冲突，也不会挡住俄罗斯对目标的攻击。志远，
中欧关系，中国呼吁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正在台湾访问的欧洲议会代表团是如何回应的？宇宙。
根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欧洲议会国贸委员会官方代表团1行7人12月18号抵达台湾，展开4天3夜的访台行程。率团的国贸委员会副主席阿西马科波罗议员星期三，也就是12月21日，在台北召开记者会，阐述欧盟对中国和台湾的经贸投资展望。对于已经遭到冻结1年半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阿西马科波罗表示，除非中国先解除对部分议员的制裁，否则欧洲议会不太可能讨论这个协定的下一步。因为支持新疆人权议题而遭到中国制裁的议员，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也说，本届欧洲议会议员任期直到2024年中旬，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未来1年半要重启应该没有希望。志远，
继续关注中国疫情。世卫组织对于中国统计新冠病例的努力是怎么说的呢？宇宙。
好的，志远，情况是这样的，在国际社会担心中国缺乏疫情相关数据之际，世界卫生组织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三12月21号表示， 由于中国的病例大幅增加，中国统计新冠感染病例的努力可能面临困难。世卫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任麦克瑞安说，在中国，据报道，需要重症监护的病例数量相对较少，但是据传重症监护病房已经满员。星期三，有数十辆灵车在首都北京的火葬场外排队，而同时中国在日益严重的疫情中并没有报告新的新冠死亡病例，这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新冠病例统计的批评。世卫组织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合作，改善中国收集住院和死亡人数等关键数据的方式。德国政府发言人星期三表示，柏林向中国发送了第一批生物科技新冠病毒疫苗，最初将提供给居住在中国的德国侨民接种，这是首批向中国交付的外国生产的新冠病毒疫苗。志源。
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疫情，据报道，上海医院发出悲壮临战动员，迎接一场惨烈的战斗。请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宇宙。
是这么回事啊，志远。相关报道说呢，中国的疫情解封已经使全国陷入了一场混战，医疗系统严重挤兑，死亡和重症患者远远超过官方的数据。上海一家医院发出临战动员，大上海即将沦陷，每个人都要做好阳的准备。路透社星期四12月22日的报道说，上海一家医院通知员工要准备迎接一场惨烈的战斗。按照目前的速度，上海2500万居民将在年底前全部感染。上海德济医院星期三在微信公众号上公布了数据，上海已有大约543万人感染病毒，剩下的1250万居民将在年底前全部感染。德济医院在微信官方账户上发出了悲壮的临战通知，通知这么说，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整个大上海都将沦陷，医院全体员工都将感染，每个家庭也都会感染，我们所有的病人也都要感染。通知还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不能逃避。不过记者星期四到德济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核实，没有找到这个通知，路透社说这个通知可能已经被屏蔽。志远。
以上是宇宙为您播报的一组要闻简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疫情的民间反应。记者思阳的深度报道，我不反对放开，我反对的是拍脑袋的决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突然解除封控，将民众置于疫情飙升、医疗挤兑和药品严重不足的窘地，引发民众的抱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深度报道，我不反对放开，我反对的是拍脑袋的决策，由陆阳播报。
26岁化名石悄然的年轻人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在12月7号突然放开对新冠疫情的控制时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重大幻灭。前一次让石悄然感到有点幻灭的是3、4月的上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封控。石悄然说，感觉政府就像跟女朋友赌气，女朋友说，你对我不好，你对我管得这么严，那我就不管你了，撒手什么都不管了，赌气一样。石悄然所说的你不让我管，指的是不久前在中国多个地方爆发的白纸运动，该运动的一个直接诉求是放弃清零，放开管控。很多观察人士指出，白纸运动直接促成中国政府突然放弃清零政策。不过也有人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放弃清零是因为屈服于中国经济的糟糕表现。但是无论如何，石悄然说，很难相信这突然的转弯不是政府中某些人一拍脑袋之后做出的仓促不负责任的决定。在采访过程中，拍脑袋和不负责任在石悄然的话语中多次出现，仓促放开，政府准备不足。年轻的石悄然对中国政府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突然放开而百思不得其解，他说，我都能想到的，政府里的人会想不到吗？疫情防控放开之后，中国政府的一系列表现和发表的声明验证着石悄然的担忧，那就是政府在决定放开时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12月9号，也就是中国疫情政策急转的第三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亚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做好医疗资源的准备可以说是我们做好下一阶段医疗服务工作的先手棋和关键棋。根据焦亚辉提供的数据，目前每10万名中国居民中只有不到4张重症监护病床床位，绝大多数集中在较富裕的城市。拥有理工科背景的石桥然对此也有疑问，他们不是掌握大数据吗？3年了，他们难道不能据此算出一旦管控放开后可能出现的大爆发，可能需要的 ICU 病床的数量，以及可能出现的发烧药的供应量？已经有不少人说，抗疫3年来，中国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错了地方，他们将更多的资源放到了建方舱以及核酸检测上，而不是为将来的放开做更积极的准备，包括研发更有效的疫苗，加强医疗资源的储备，建设重症医学床位以及药品供应上。而春运将为这样的感染和变种创造完美的条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大家已经用易烊千玺来形容即将到来的春运期间的疫情大爆发。春运还没有来临，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疫情大爆发的情况，届时中国的医疗系统能否承受住压力令人担忧。虽然中国政府现在强调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但是民众仍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依然是非常恐慌。在中国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有关民众囤积发烧药和抗原检测试剂盒被抢购的报道随处可见。现在黄桃罐头和电解质水也成了紧俏的物资。民众们认为黄桃罐头和电解质水可以帮助患者补充维生素和水分。石桥然现在居住在上海，因为上海预估的疫情高峰还有一个月才会到达，一些上海人并没有显得很恐慌，但是囤药却也在进行。根据上海澎湃新闻12月15号的报道，上海的多家药店没有出现排长队的现象，但是非处方类的退烧药均暂时无货，药店的店员表示何时到货并不清楚。生活在合肥的化名文君的退休教授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无法买到退烧药品。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我们小区不到100米的地方多达4家药房，居然没有一家能买到要买的药，像莲花清瘟胶囊、布洛芬这类药品早就没货了，实体店没有就在网上试一试，结果可想而知。现在老百姓不是害怕放开，而是害怕放开之后如何应对第一波。
以上是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深度报道第一部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决策感觉像赌气和拍脑袋，马上回来收听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深度报道第二部分，担心感染没有退烧药已经是必须面对的严峻生活现实。清零封控之祸，共存放开之祸，皆一个祸根。由陆阳播报。
如果说担心感染没有退烧药令文君恐惧的话，对生活在北京朝阳区的杨先生来说，退烧药的缺乏已经是必须面对的严峻的生活现实。一向防护严密的杨先生在放开的第三天就感染了新冠，想不出在哪里感染的，发烧也买不到退烧药。杨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的夫人赶紧出去买药，但是发现哪里都买不到了，走到药店旁边都是大排长龙，需要至少一个小时才能排到前面。香港明报报道，中国大陆的这股抢药潮延烧到了香港，香港药房的壁里痛已经严重缺货。在北京，市民的新冠感染率大幅上升，医院和药房正在经受冲击。据中国一家专业健康媒体八点见闻12月11号的报道说，近两周奥密克戎以迅雷之势撕开了北京众多医院的防线，感染的医护人员从几十人飙升到几百人，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 报道说，很多医院因此只能不断地调整政策，从要求阳性医护集中隔离迅速转变为阳性轻症医护继续带病工作。中国南方某个城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他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考虑老人家的安全和医疗资源不被挤兑。不过他不愿说地方政府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善他所说的工作重点，只是强调他现在负责的地方并没有出现他担忧的事情。在政策急转的同时，政府也改变了叙事，开始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守护的第一责任人。对此，一些中国人表示响应。在网上有这样的帖子，国家保护了我们三年，已经尽力了，以后再也没有大喇叭喊我们做核酸了，所以我们要做好防护，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石桥然在政府自己准备不足，却呼吁民众成为自己健康守护的第一人感到愤怒。他说，我依法纳税，我让渡部分自由，现在凭什么让我自己负责自己的健康？石桥然解释说，他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愤怒，第一是担心医疗挤兑，第二是担心有限的医疗资源被特权阶层垄断。12月13号，辉瑞新冠口服药在中国开放网售的消息也令很多中国人失望和愤怒。在网上，每盒辉瑞新冠口服药售价高达2980元，第一批药上架之后半个小时后销售一空，现在相关平台已经将药品下架。当时网友们就问，为什么这一种在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由政府采购和免费提供给高危人群的药物，在中国可以卖这么贵？如果远程诊疗就能开药，有钱就能买，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获得？2020年的时候，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不过，在疫情发展态势和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普及中，人们对于外出聚餐和线下消费有了更谨慎的态度。在北京，三年来第一次无限制开放的商场和餐馆人影寥寥。浙江杭州化名许哥的人士一直是坚定的放开派，他一直不遗余力地躲避或是反抗着各种地方要求的核酸检测。不过许哥认为，无论是清零封控还是共存放开，中国政府都没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他说，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和不便，地方政府防疫层层加码更是带来了不少的人祸，包括贵州的大巴翻车和乌鲁木齐居民楼的大火。
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深度报道，由洛阳播报。接下来是记者孙成的报道，美非领导人峰会，拜登总统明年将对非洲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www.voachinese.com。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与近50位非洲国家领导人上星期在华盛顿结束了为期3天的美非领导人峰会，期间双方就经贸、安全、投资、气候变化等一系列议题展开了范围广泛的深入讨论，扩大和深化了与非洲政府及民间伙伴关系。美国承诺在未来3年向非洲提供至少550亿美元的援助，并宣布拜登总统明年将启程对非洲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这是自新冠大流行以来美国首次举行的有40多个国家首脑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华盛顿当地的大学、智库、商业团体等等的大小会场接连举行了各种议题广泛的各类会议。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兼职教授大卫·希恩说， 他说，整个华盛顿都在谈论非洲问题。我认为这是拜登政府重振美非关系的真诚努力。美国总统拜登在峰会上呼吁非洲与美国建立广泛的新型伙伴关系。拜登总统除了宣布支持非洲联盟加入20国集团以外，还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秘书处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扩大双方之间的贸易，并吸引在非洲大陆的投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前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大卫·希恩说，
From the standpoint of U.S. foreign policy generally, I suppose it does not loom all that large, and because Africa just never has quite the same.
他说，这次峰会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总的来说，我认为它并不是极为突出，因为非洲从来没有像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对美国那样来说重要，但是。如果你从我们与非洲关系的角度来看，这次峰会就非常重要。尽管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长期竞争对手，是唯一有能力和资源在全球试图取代美国影响力的国家。几天来舆论关注的最大的焦点之一，就是美国在非洲正面临影响力锐减，中国的影响力迅速扩张的局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艾比尼泽·奥巴达雷指出，美国感受到了在非洲面临中国的压力，不得不做出回应。他说
：“I think we could, you know, deceive ourselves and say this is not about China. And then, I mean, to be honest, it's not. So it's not as if at every panel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China, right?”
他说，峰会虽然可能并不是主要事关中国。但是每个分组讨论都离不开中国。分析人士说，美国谨慎地避免峰会被解读为华盛顿试图将这些国家卷入地缘政治斗争，不希望非洲国家觉得要选边站。美国曾于2014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举办了首届峰会，目前距那次历史性的重量级外交行动已经时隔8年之久。相比之下，中国自2000年以来每3年定期与55个非洲联盟成员国中的53个举办中非合作论坛。此外，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外长每年首次出访的惯例都是访问非洲国家。在贸易领域，除了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中非贸易量较上一年下降外，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多年里一直逐年增加，去年年双边贸易额更是创下了254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尽管如此，乔治华盛顿大学兼职教授希恩说，人们往往忽略的是中国的大部分援助是贷款，这当然有助于当地的发展，但是贷款是有利息是要还的，美国更多的提供的是不必偿还的援助，仅今年就有110亿美元的人道援助。中国不公布这方面的数字，但是学术界的估计最多大约只有1.5亿美元。他说
But it's a major distinction, and I get really cranky sometimes when my Chinese friends keep telling me about how important China-Africa.
希恩说，这是一个主要的区别。当我的中国朋友不断告诉我中非贸易额有多么大，而美国与非洲的贸易多么微不足道时，有时我真的很不满。是的，没错，因为你们卖给非洲人的东西太多了，你们在非洲赚钱。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www.voachinese.com。塔利班禁止阿富汗女性接受大学教育。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周二12月20号命令全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立刻暂停让女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直至另行通知。美国人记者古尔发自伊斯兰堡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高等教育部发言人哈菲兹·齐亚·哈沙米表示， 依据他所谓的塔利班内阁的决定，这一命令已经正式送达所有大学。这是塔利班自16个月之前掌权之后，针对阿富汗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和教育进行的一系列限制中的最新举措。阿富汗政策分析师兼研究员莫辛·阿明在推特上写道，对于数百万无法进入高中和大学的女孩来说，这真的是痛苦和令人心碎的。美国对此表示谴责，称之为绝对无可辩解的立场。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罗伯特·伍德在一份声明中说，除非塔利班尊重所有阿富汗人的权利，尤其是妇女和女童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否则就不能指望成为国际社会的合法成员。我们将继续与安理会合作，在这个问题上发出一致的声音。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迅速谴责了这一禁令。人权观察发推文指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侵犯了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的受教育权。该组织悲叹道，塔利班每天都在明确表示，他们不尊重阿富汗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妇女的基本权利。由于塔利班对待阿富汗妇女的方式和对人权的全面打压，国际社会没有正式承认塔利班的领导地位。美国和西方盟友在与塔利班这一叛乱组织进行了近20年的战争后，于2021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塔利班重新控制了该国。塔利班领导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反复向阿富汗人和全世界保证，他们不会恢复以前的统治政策来管理这个贫穷、饱受冲突蹂躏的南亚国家。塔利班违背了他的承诺，并且日益将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女性被禁止进入公共场所，包括公园、公共卫生间和健身房。她们被要求在公共场合遮盖面部。女性必须在男性亲属的陪伴下才能前往医疗机构或者进行长途旅行。塔利班最近根据其对伊斯兰教法的严格解释，恢复了对被指控的罪犯的公开鞭刑和处决被定罪的杀人犯。这一极端组织此前于1996年到2001年期间统治阿富汗，当时塔利班当局经常进行公开惩罚，比如在体育场当着群众的面进行鞭刑和处决。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人均寿命连续两年下降，三大死亡杀手中新冠排第几？美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去年延续了2020年开始的下降趋势，创出26年来的最低值。美国疾控中心下属的国家健康统计中心周四12月22号公布了最终确定的全国死亡率数据，造成美国人平均寿命下降的三大杀手依次为癌症、心脏病和新冠病毒。去年美国的死亡总数中有一半都跟这三大疾病有关。在2021年美国死亡人总数中有1/8死于新冠病毒，超过了2020年的1/10。去年新冠病毒夺走了将近 41.7 万条生命，超过了大流疫爆发的第一年2020年。与全球大流疫爆发前的2019年相比，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020年缩短了 1.8 年，在2021年缩短 0.6 年，两年合计缩短了 2.5 年，目前下降到 76.4 年。美国女性的平均寿命在2021年比男性长将近6年。CBS 新闻引用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死亡率统计数据部门负责人安德森的话说，我们观察的角度是死亡率的变化模式，我认为它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大流疫。安德森表示，平均寿命下滑并不很意外，但是其幅度确实不小。安德森表示，新冠病毒仍然是美国死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情况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他希望美国尽快回到平均寿命不断提高的轨道，不过这需要多久，目前还不能确定。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顺祝各位听众朋友圣诞快乐，幸福安康。